今天我们学习《历代志下》35章的第二部分，从16节到27节。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做王18年守的。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施。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你今日来。”我今日来不是要来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儿，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见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阿门。
感谢磊磊弟兄为我们读经，啊，我们就是承接昨天讲的，他们过逾越节，就是整个逾越节啊，就是按照这个律法的条例进行，不差分毫。这个从这点来看，就是说，他说是撒母耳以来没有这样的，因为西西家我们前面学过，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有几条，比如说他们的时间也不符合常理。或者是有一些祭司和百姓没有自洁，也不符合常理。所以说，就逾越节的整个仪式来说，约西亚的时代比西西家的时代更完全、更完备啊。这个，而且这个约西亚王自掏腰包啊，就是献出了很多的牛羊。这个，所以他的敬虔程度是超过以前所有这个南国的王的。但是呢，虽然他回转的如此的彻底，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但是确实不能代替百姓的复兴，因为很多的百姓只是按照约西亚的命令去做，但是心里呢却没有敬畏神的这个实际。所以说，后面的4个王全部是悖逆神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如果是想要靠人的努力来带领很多的人来归主、来改革社会，那你最多也就是做到像约西亚王这样的程度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复兴啊，这个只是约西亚王和上面的那些祭司、利未人在那里推动。大部分的百姓，他们的光景都是在凑热闹啊，就像我们过去那个学共产主义一样，没有里面敬畏的心，也没有敬拜神的实际。所以呢，就是就像我昨天在微信群里面发的， 百姓没有像西西家年间那样大的喜乐，那个喜乐是，属灵的复兴带下的喜乐啊，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百姓属灵的状况。这个是从耶利米书3章6到11节说的，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了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了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异。”所以我们就看得出当时百姓的光景。经过这个马拿西王和亚扪王这个长达几十年的统治，当时百姓的属灵光景非常的暗淡。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他们在约西亚年间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复兴，所以这也就是说，神为什么定义要让犹大灭亡被掳，然后再经历一个归回？因为他当时的属灵光景已经不如这个西西家王那时候有真实的悔改和真实的喜乐了。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约西亚王，然后呢，在很快啊，就是约西亚王啊，他的结局就到来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法老王呢。就出来经过这个米吉多平原，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米吉多平原，它是北国的属地，它不是南国犹大的属地。那么这个埃及王他是要增援，就是在他们北面的这个亚述，埃及要和亚述联手起来攻打这个巴比伦。所以说呢，当这个约西亚王看见这个埃及王起来以后呢，他就不愿意说这个法老去增援他们曾经的敌人亚述。啊，所以说这个他就起来，就是阻挡这个埃及法老王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征战的原因，而征战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埃及法老王呢就差遣这个使者呢就跟约西亚说，这个我这个征战呢是神让我去。你不要来拦阻我。但是约西亚王呢他就非常的草率啊，他也没有经过祷告。啊，然后就他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就是作为一个犹大的王啊，他就是有比较强烈的，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他要保护这个犹大和以色列的土地啊，将来不再受亚述王的这个控制，所以他勇敢的去迎战这个法老王，但是最后他不幸战死在沙场啊，然后就是。但是他的结局呢，还是就像圣经上说的，这个他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的坟墓里面。之所以就是说平平安安的是，因为他在有生的年月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犹大啊，他被掳，他还是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啊，就是说，虽然寿命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就是平平安安的去了啊，这个。被主接走，这个其实也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们歇了地上的劳苦重担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有生的年月里面，我们不要虚度的光阴，争取让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被神纪念。这一次的征战以后呢，实际上也是犹大灭亡的前奏，因为他这一个战败以后呢，就是犹大叫一蹶不起，包括后面四个恶王也是这样的，就是国力日渐的衰微啊，他最后呢就逐渐的就丧失了国权，因为犹大呢他先臣服于埃及，后来埃及呢这个衰落以后，最后就被巴比伦所灭，所以说我们只。整个回过头来看呢，这个其实也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先知忽勒大在我们前两天学的时候就预言了，就是这个犹大这个国呢，因为神的愤怒要降在这个犹大上，但是由于约西亚王个人非常的敬虔啊，所以说神让他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神既不会因为约西亚的敬虔而取消对百姓的管教，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要记住神是公义的 啊，同样呢，就是说，以神也不会为了保存圣城耶路撒冷啊，免除对百姓的惩罚。同样，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啊，没有一个个人的基督徒特别属灵的话啊，神会免去对教会，如果这个教会这个不敬虔的话，神也不会对免去对教会的这个管教和惩罚啊。所以说，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约西亚啊，他这个就是不幸战死沙场吧，就是说啊，但是呢，就是说神带给他的使命，他已经 finish well 了，他非常完满的这个结束了他的使命啊。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他做得很好，但是呢，就是神是要拿去这个，因为有一个好王，百姓仍然不悔改，所以说神要拿去这个百姓的借口啊。从前的百姓的败坏，我们可以说啊，由于有恶王马拿西呀、恶王亚门呐、就是。但是呢，现在有那么一个好王，神依然不归向神啊，只是假意的用表面上的敷衍神。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百姓在神的审判前面已经无可推诿了。啊，约西亚的个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也经常有基督徒说：“哎，这个教会不够好呀，所以我的灵命不够这个复兴啊什么的。”啊，这个教会是教会，你个人是个人啊。这个今天神把约西亚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也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啊，我们是能够做到像约西亚王一样尽心尽意的归从耶和华呢，还是说像百姓一样啊，表面的敷衍的假意的归顺耶和华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南国犹大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啊，南国历史上最敬畏神的两个王啊，这个不管是西西家王还好，约西亚王也好，都不能有扭转百姓败坏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在新约时代，神要派耶稣基督来降临到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来挽回我们的心啊，来复兴他的国度。因为这个耶稣基督降临是更好的解决的方法，神就是要通过旧约和新约来对比，来一步一步的彰显他的计划，展开他的蓝图，要让这个两个王的历史，让两个王的一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承认人是败坏的，没有救的啊！信服神，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是我们永远的这个救恩。然后今天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神借着外邦人或者是借着环境来宣告他旨意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怎么能明白这个宣告到底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对方，是吧？然后呢，我们也想请思考一下，就是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是你的民族主义热情呢，还是真正的来顺服神？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好王约西亚战死沙场，而不像西西家时代哦，就是给约西亚更多的时间啊，让这个国家更多的复兴啊？这个当时的百姓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然后约西亚的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这段虽然经文不长啊，内容也不是太多啊，但是仔细去思考啊，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的联系啊。那注意这几个君王哈，都在这个国际政治的事情上出现了问题哈。约沙法王跟北国联姻哈，这个造成这个宗教的 compromise。啊，西西家王因为跟巴比伦使者之间的互动，遭致先知的责备啊，带来这个后面的恶果啊。今天又是约西亚王啊，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他非要出去拦阻这个法老的军队。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哈，很热心在政治的事情上啊。那今天这段信息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怎么去看待这些的问题哈？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教会里面的教导说，我们基督徒又有福音使命啊，又有社会使命，所以打着社会使命的这个旗号呢，就觉得哇，这个好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做啊。这个怎么看待这些的问题哈？这是比较深入的一些的思考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22节哈，约西亚王不听从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啊，所以陈杰姊妹的第一个问题哈，怎么分辨呢？啊，这个 前面21节哈，这个尼哥王两次三次的说啊，神与我同在哈，神让我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抵挡神，口口声声称的神，尼哥的神是耶和华神吗？那为什么22节却说啊，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呢？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哈。再有这个约西亚王前面这个。先知已经讲了，他会平平安安的，归到他的坟墓当中去啊。但最后是战死沙场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他的死是先知的话的应验呢，还是因为约西亚王这个不听神的话，这个先知的话落空呢？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我代表第三组，今天的其实还是很深奥的啊。我们从两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感觉到非常难啊，真是很难有这个属灵的分辨率。那在这个面对这种信息来到的时候哈，我们从两个方面思考，一个就是个人属灵的分辨率。我们经常说忠言逆耳利于行，那什么是忠言？当我们听到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排除掉，还是真正的视它为忠言？哈，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真正的去想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个非常难，因为一旦和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可能就会拒绝和那个推脱掉哈。所以呢，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分辨力的这个提高呢，真的又是要我们要谦卑，要全然的求主哈，求神。这也是我们刚才说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就是要求多读，多想，多去思考神的话。那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在政治的社会的使命上的分辨力哈。那我们也觉得是非常难的。那还是求告神，因为我们现在呢要站得比世人要高，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子民。那这个国家都与政治与个人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总统啊、主席啊是由他们具体的掌管的，那真正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要求告神。所以呢，只有高于那个跟着神，高于地上的旨意，高于人的旨意，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分辨力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苦苦的思考和也在寻求哈。真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神掌权啊。我们真的要通过学习这么多的王，好王、坏王，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是最终掌权的，时时刻刻掌权的。那我们又是从两个角度来思考哈，一个就是法老王哥尼来，他要去帮助他实际上是神所派的来要通过这个战争来。彻底的让犹大人没有任何借口，他们的惩罚就要来到哈，所以这些都是在后面都是神在神的时间到了，那一直犹大人没有悔改，没有真正的复兴，没有归向神。那神也是安排约西亚王这一次在战争中死掉以后，神的审判才能够真正的来到。所以神的时间高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想要的时间。所以是安然死在床榻上，还是死在战场上，这都是神掌权哈，神的安排。那我们再看这个约西亚王，他这个评价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人民和先知为他写哀歌，这也是在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所以呢，神对他的肯定是很，是很，就是说正面的肯定哈，同时也是进一步彰显神的时间，神的旨意高于我们的。那另外一个新约里面的故事呢，就是说。保罗做了他所该做的，他去劝以弗所，他去引导以弗所，但是呢，他道别的时候，他也是说到，就是说以后豺狼会来，你们的教会会有败坏的，败坏你们声誉的哈。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人能够做的是很有局限的，而百姓每一个人当听到和看到。 和有引领的时候，心不归向神的时候，那神的惩罚和神的审判是必然会到的。这也是启示录上面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不悔改，你的金灯台必定会挪去。
好，谢谢雷青姊妹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很好啊，这个怎么分辨啊？神借着尼哥法老的口去对约西亚王，而且是一个敬虔的君王去讲话啊。那首先要从一些观念上啊排除一些的障碍啊。神是有可能借着尼哥讲话的哦，神是有可能借着这些不认识真神的哈，他21节3次提到神的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老他们是拜多神的哈、啊，这个约西亚王可能心里就在那里这个嘀咕哈、啊，你口口声声的称神，你并不是敬拜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我们这一边哈、啊，你怎么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呢哈、啊？所以这一个从观念上要破除，神是可以借着他讲话，神是可以借着驴子讲话的，神可以啊借着这个古列王啊，并不是真正认识神的那个古列王，让人去回归的哈、啊。新约的时候，神可以借着那个这个要定耶稣的罪，要处死耶稣的那个大祭司该亚法讲话的。他说要一人死啊，代替全国而死啊，那是神在借着他讲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听的人要注意去分辨哈、啊，所以这个要破除这个观念。第二个。这个约西亚王在国际政治上面选边站，使他在判断上面就产生偏差哈。这个时候，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是那个金头啊。后来神借着那个但以理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了哈。金头一定要灭掉亚述帝国的。这个时候亚述帝国衰微了啊，那亚述帝国他自己不甘心呢，所以他就请来救兵。让南方的这个埃及上来帮他，所以这场的战役哈是这个埃及跟这个亚述帝国联合要抵挡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啊，很有可能这个约西亚王跟巴比伦帝国有约，所以呢他就出来阻挡法老的军队。你看他在政治上面的选边站，让他的判断这个就 clouded 啊这个。让他眼光没有那么清晰哈，神到底在做什么哈？他从这个守约的角度要出来帮助这个跟他立约的这个巴比伦帝国，但是很可悲的是哈，后来灭掉这个南国的正是他要帮助的巴比伦帝国。你看，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哈，这个在政治上的选边站，不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啊，这些国际的政治上面，神都在做事哈、啊，神做事的方式高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轻易的在政治上的选边站，会让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这个是约西亚王，这个给我们的见解啊，很多包括这个传道人也在教会里面讲，我们要执行这个社会使命啊，我们不光只是有福音使命，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人推举耶稣基督做王，耶稣是退去的。如果你说福音，社会使命的话，耶稣为什么不去改善人的生活，改善这个给人天天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呢？为什么他不抵挡这个罗马帝国呢？为什么他不改善这个政治制度呢？耶稣的使命不是这个，我们要跟从耶稣，要跟从耶稣的使命。这个耶稣的使命包括福音的广传，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包括人生命的改变而带来社会的改革，这些都有的哈。但是只有一个使命，不要把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哈，这个搞不清楚哈。我们再以保罗为例，我们最近读这个腓利门书，一个奴隶跑出来信了耶稣，在保罗这里，保罗有没有说，哎，我们起来联合，我们改变这个奴隶制？没有，保罗是让他服下来，继续做奴隶，然后在这个做奴隶的身份上彰显福音的大能，彰显人与人之间在福音的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和好，然后借着这个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写一封信劝他的主人， 以前他是你的奴隶，对你没有益处的，他逃走了哈，你可以处死他的哈。但是如今他是与你有益，与你我都是有益的，你要在主里面接纳他啊。主人、奴隶的主人和奴隶之间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和好啊，然后以此来彰显上帝的大能。你看，保罗不是不谴责奴隶制啊，他也谴责奴隶制，但是他的道路不是从政治上去入手的，是借着福音、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要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的主业是耶稣基督的使命，是改变人心的使命，不是借着政治制度的改变。神可以使用任何的制度来成就他的旨意啊，神可以在任何制度底下。不公不义的底下啊，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帝国那么残酷的这个压制剥削之下的那个制度下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业是什么啊，不要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啊，以至于错过了啊那个最重要的啊最宝贵的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改变人心的使命，活出福音的使命啊。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会带来一些 byproduct 啊，一些好的祝福，祝福给我们周围的人，祝福给这个社会啊。但那个是 byproduct 啊，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中心关注的中心。关于他是不是平平安安而死啊？你就想哈，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平平安安而死啊？当然是哈，他从始至终哈，跟神之间是有那个平安和好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平平安安而死哈，不是指外表啊，死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好看啊？这个约西亚王哈，在战场上被杀死，但是他至始至终跟神之间有那样的平安的关系哈，所以他被神纪念，也被人纪念，平平安安的而死哈。
牧师刚才说的太好了，就是说我们的使命是改变人心的使命，就是而且这个完成使命呢，它是有一个时间表的。所以虽然在保罗那个时代啊，就是说没有废除这个奴隶制，但是后来我们就废除了这个废除奴隶制。你看五月花号就是到了美国以后，就是逐渐的就是这样废除了。所以说这个改变人心的这个使命啊，可以做成许多的大的工作。然后我们如果眼睛只是狭隘的放在那个政治使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走到这个死局，或是走偏了。然后当你的眼睛注目在耶稣基督的上面的时候，是一切的所有的这个解决的方式，然后一个国家啊，这就要走向神，要繁荣富强，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都要来归向神。我们这里约西亚呢，他本人是归向神的，但他老百姓没有，所以说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真的是一个国家要真正的复兴啊。我们看到，凡是这个在历史上就是繁荣复兴的这个以色列历史上啊，都是全民来归向神的，所以这个是 the only way，不是 one of the way，the only way。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约西亚他可能就是真的是被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啊，就是说蒙蔽了，暂时蒙蔽了眼睛啊。这个刚才我们文坤姊妹她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说你但凡只要来寻求神，都能够寻见。神是一个愿意让自己被寻见的神，包括耶稣也说：“你叩门就开门啊。”然后就是你看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他来寻求神，神还给他一个兆头呢。基甸也是这样的，就是但凡在约西亚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民族主义冲昏了头脑的时候，他能够冷静下来，他说。的确是有时候不知道，哎，这个法老的王到底是法老的神是不是我的神呢？那你来寻求一下，来祷告一下，来求问一下，就像大卫打仗的时候都要来祷告一下。我相信神是愿意给他告诉他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他也是可以冷静下来的啊。但是真的是这一次是很可惜。那我再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热情啊，这个其实是，其实当时以色列建国就是。由于民族主义热情，他们要学那个外邦人啊，但实际上神的旨意是，在那个时候是不要让他们建国的。我在想到中国的历史，也许我今天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大家可能我不知道，这可能会思考，就是 中国什么时候对福音真正的打开了大门？大家想想，他什么时候？是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我们心头的痛啊，这个被列强所欺负啊，这个被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因为当时签署了很多的约定，有一条就是允许这个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啊。中国因为几千年来一直的闭关锁国，就没有让福音真正的传到这个中国。但是呢，神通过这样一件事情，鸦片战争是非常惨痛的，但是福音从那个时候真正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就传遍了神州的大地。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在以前在这个学生团体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讨论过的。这个当然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特别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我只是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神借着这样一件事情让福音传到中国，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不能眼睛被狭隘的这个爱国主义所蒙蔽啊！我们所要看的是神在整个神国里面他的道的彰显的 big picture，不能单单的只说哦，这个对中国不好，哦，这个对美国不好。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国度，而不是个人的国度。然后这个马拉西王，我们知道这个他实在是太饿了，所以说真的是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的怒气，人不止息。啊，这个，所以也让这个约西亚，虽然他有悔改，他有复兴，但是神为了彰显公义啊，这个就是就没有办法来抵消。所以说，我们也这里真的看到要小心，就是说，然后刚才师母也有很好的分享，他说这个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当他做出错误的决定的时候，神是不是会延缓或者是免除他的处罚呢？应该也不会，就是所有的一切主权都在神的手里。师母也说，神是不爱战争的，就是说，神在这里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征战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就不要瞎掺和了啊，这个你会吃苦头的。耶稣基督本人也不是一个喜欢跟人家吵架、喜欢跟人家征战的啊，这个神不能征战，但是神会借着征战来管教人。啊，然后神也会允许一些的征战啊，但是呢，神最终的旨意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
好，谢谢陈姐啊。鸦片战争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啊，就是那个好不在于鸦片战争，那个好是在于那些忠心为主做见证的宣教士啊。从1807年马里逊开始，戴德生、里提莫泰，一批一批的西方宣教士，在和平的情况下，在战争的情况下，在任何的情况下，忠心的为主做见证，这是带来福音好处最关键的啊。所以，神可以使用和平，神也可以使用战争。哈，好不在那个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不好的啊。但是呢，福音的使者带来的福音是好的。
那我们第四组呢，我们讲到这个约西亚的错误，就是第一个，他就是对国际的情势，他缺乏的智慧，他没有先去求问神，也没有跟这个众首领来讨论。那直到那时候呢，在那个地区呢，中东的地区是很混乱的，巴比伦兴起了，把亚述打败，所以呢，亚述要找埃及一起来打巴比伦，那就是说一定会经过那个，因为北国已经被亚述所占领了，所以当埃及要上来的时候呢，一定会经过北国的地，那就是看到说约西亚王呢，他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然后呢，还有他个人的因素，就是说他呢，就是以个人的立场来看，因为要经过他以前北国的地方，那他当然是不愿意的，而且他也可能想到说，那就是说亚述跟埃及，因为亚述是他们把北国灭了，所以当他们两个国家一起联合起来的话，是不是也会把我们南国给灭掉？所以他就是不愿意，然后呢就起来跟他们就跟埃及征战，所以呢他也很可惜的就战死了。这是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就是他所犯的个错误。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深谋远虑，也没有来寻求神，所以呢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到说，这个百姓的属灵生命啊，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西西家那时候百姓们过完逾越节是那时候是圣灵的感动大有喜乐，而且呢 祭司呢为百姓祝福，神都蒙神垂听。可是，在这边的那个约西亚他们过百姓过的逾越节，并没有提到像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复兴。所以，在经过了这个13年后呢，我想这个百姓呢，还有约西亚他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没有真正的一个复兴？所以呢，只是个表面上的一个敬虔啊奉献。可是呢，那个真正的父亲呢，是应该从心里头真正的来敬畏、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真正的来顺服神啊。然后，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呢，这也可能就是因为神也让约西亚就是在战场上就这样子的就死掉了。那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说，一个属灵的人呢，我们要如何来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呢？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来祷告，然后呢，我们还要等候神的启示，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也是要多读神的话，因为神会借着神的话会来告诉我们，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来问属灵的一些询问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的看法。还有第四个就是要看周遭的环境。这个也很重要。神也会借着周遭的环境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也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就是真正的来顺服神，不是以为自己属灵的生命已经很久了，信主很久了，先做了再说，都不用再询问神，那这个就会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属灵的生命并不是你信久多久，乃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天天的来顺服神。把主放为首位，尊主为大。而且，在那个历代志下18章18节那时候，当那个约沙法王跟亚哈王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呢，那个米迦雅先知也跟他们有讲到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他左右。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听神的话。因为神是掌权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复习哈，我们背诵的经文啊，神坐在宝座上啊，掌管这一切啊，哪怕是这个被掳的结局啊，也成就他使地安息的这个旨意啊。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历代
历代
志
下
下16章20节，这就
就
应验
应
耶和
验
华
耶
借
利
亚
耶利米
口
信
的
口
话，
说的话，
享受
应
安
享
息，
受安
享
息，
受安
因为
息，
地
荒
凉
年
地
久，
安
盈
息，
满了
满
信
了
实
信
心。历代志
下36章21节。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将这一段的经文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时时的牢记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使命。就是将耶稣基督传到地极，我们的使命是改变人心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也是改变社会的使命。因为有了你，主耶稣基督，一切变无比的美好。主啊，愿更多的人谦卑、俯伏、敬拜、屈膝，来到你的面前，口唱心和的来承认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神。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如果我们不起来称颂你，连石头都要起来颂赞你。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活物都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称颂来神。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